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话：中共建政嘅前30年，有过四次征收私人财产嘅高潮，每一次攞出嚟嘅都系响当当嘅理由。以1949年后嘅第一场政治运动土地改革为例，宋永毅话：土地改革打住一个要将中国引向工业化嘅宏伟规划、道德制高点，而且又伪造咗一个数据，话地主富农占咗全国70%至80%嘅土地，实际上30%都唔到。喺呢一场嘅运动中，广东省亦都系第一波受到冲击嘅，因为当地嘅华侨占咗全国华侨总数嘅70%，华侨多意味住财产多。宋永毅话，毛泽东对叶剑英和平土改不满意，就搞暴力土改，用佢哋嘅话讲就系村村流血，户户冒烟。冒烟就是斗争，结果就将那些华侨的房屋也好、土地也好全部没收了。上个世纪80年代中共出台政策，承诺归还被错误没收、征收的侨房，但是只是解决了部分的问题。宋永毅在研究中发现 45% 的侨券都未有得到补偿。随之而来的是1956年开始的公私合营，这一场运动对广东的打击亦很大。广州是当时除了上海、北京、天津外，因为为数不多的拥有私人工商业的城市。宋永毅说，当时亦都是打了一个很好的牌，说他们公私合营，将你的私人财产变成国家所有，但是他们还是给你一些钱，给所谓的定息。整个过程中间，人大亦都立了法，说公私合营是符合法律。事实上，所谓的定息只是一些的利息，远远低于企业的盈利，亦都低于银行当地的定期存款利率。中共承诺将定息分为20到30年还清，但是只是9年后的1966年，这个原本就不合理的赔偿就停止了。中共中央发了一件文件，从此以后资本家就不准再领定息了。宋永毅说，他们赖账。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对国民私有财产的又一次大规模掠夺。宋永毅算过一笔账，文革之中红卫兵从民族资本家的屋企里面抽出的黄金等资产，大抵相当于1966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5%。在这个之前，中共还有一波征收私人财产的高潮，那个就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。人民公社所谓的一大二公，一个是大，一个是公，全部变为公有财产。宋永毅说，土地改革将这些的地主富农都分完了，现在要分普通农民的，将他们的锅碗壳盘全部充公。本来说你们到食堂吃饭，结果食堂没饭吃，人就饿死了。2月12日星期二，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在官方网上发出声明，列举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、《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》等法律条文，以此证明新公布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决定有充分的法律依据。流亡美国的前中国维权律师滕彪说，关键问题不在于具体的法律条款，而是在实践中，这个很容易造成对公民财产权的严重侵犯。他对美国之音说，在中国的这种法治环境下，这种征用很容易变成侵犯人权，实际上就是政府抢劫民间财产。滕彪说，当局对什么情况下可以拿哪些东西进行征用，什么时候还回，以及有乜嘢赔偿，冇有明确的规定。即使是有规定，各级政府亦都完全可以不去遵守。亦正因为此，强拆民房、强征土地每日都在中国发生。宋永毅说，在战争、重大自然灾害等特殊的情况下，政府并非不能够征用私人财产。世界其他国家的宪法亦都有相关条款，但是征用的一个前提是提供合理的赔偿。这一点在中共历次的政治运动中从来都没有发生过。广州人大星期二的声明中印证了此前部分民众的担忧，那个就是这种以抗疫为名征收私人财产的做法可能蔓延到全国。这一份声明在结尾处写道，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杭州等地的人大常委 近期做出的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决定都有此规定。20日未到，各方头目就拦路打劫，这些土匪戏100年都没有变过，有网民这样评论。另外有网民说，你忘记统治中国大陆的那一个集团叫共产党，共你的产当然是理所当然。我反而是有个建议，历史学家宋永毅说，各级党委有最多的房屋先征用他们的，中南海亦都不是不可以征用。你习近平搞这么多房屋做什么？你要表示与民共苦，你将党产先拿出来嘛。他说，这个祸是执政党闯出来的，到头来不应该再嫁祸到老百姓头上。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。